今天在我们当中传讲神信息的是周仲平教师，正道题目是绝境逢生，经文在诗篇118篇。我们将时间交给周姐。
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主里平安。你累了吗？这是一句广告的台词啊，就像广告里的人一样，人累的时候呢，会发生许多意外的状况，对吧？啊，跟人讲话的时候词不达意啊，鸡同鸭讲。更多的时候呢，啊，累得一塌糊涂的时候，我们就容易失眠啊，失眠以后我们就自律神经失调，自律神经失调以后我们就忧郁，就焦虑，然后甚至癌症都出现了。那不知道各位最近感觉到很疲惫吗？我好累。很多的时候不只是身体累，更重要的是我们会觉得心好累。即使我们信主多年，我们每个主日都来，可是就好像喝了那广告里面的那样的一个提神的饮料，我们就重新得力。Okay. 但是离开教会没有多久，我们回到现实，我们又呈现出无力的状态来了。我们感受不到耶和华的喜乐是我的力量。不单是弟兄姐妹会如此啊，我们传道同工啊，我们的长职同工，不注意的话我们也会如此。因为我们天天忙于工作、家庭还有教会的服事，不知不觉啊，我们的心就累了，没有那个动力了，似乎进入绝境啊，几乎要死的状态。我祷告求神赐下话语，让我们一起来经历主的话不再是强心针，而是活水的泉源，可以一直涌流，不但能够重新得力，而且能够重新得力，让我们真实的经历绝境可以逢生。诗篇118篇是主赐下的话语，所以让我们一起来诵读这个诗篇。有点长，但是每一句都是主的应许，主的恩典。好，我们好好的来诵读它。我读单数节，请弟兄姐妹来回应双数节。诗篇118篇，你们要称谢耶和华，因他本为善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愿亚伦的家说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我在极难中求告耶和华，他就应允我，把我安置在宽阔之地。在那帮助我的人中有耶和华帮助我，所以我要看见那恨我的人遭报。投靠耶和华，强似依赖王子。他们环绕我，围困我，我靠耶和华的名必剿灭他们。你推我，要叫我跌倒，但耶和华帮助了我。在义人的帐篷里有欢呼拯救的声音，耶和华的右手施展大能。我必不致死，人要存活，并要传扬耶和华的作为。给我敞开一门，我要进去称谢耶和华。我要称谢你，因为你已经应允我，又成了我的拯救。这是耶和华所做的，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。耶和华，求你拯救，耶和华，求你使我们亨通。 耶和华是神，他光照了我们，理当用绳索把祭身拴住，牵到坛角那里。你们要称谢耶和华，因他本为善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这首诗篇是当时犹太人三大节期，逾越节、五旬节和祝棚节都会颂唱的诗歌，所以对犹太人来讲，这个是很熟悉的一篇诗歌。在耶稣最后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，百姓手拿棕树枝，口里喊着说：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，奉主名来的，是应当称颂的，高高在上，何塞纳。当时合城的人都惊动说：这是谁？可是接着而来的却是祭司、长老、文士的设计谋害，让罗马巡抚比拉多定下罪案，民众也高喊：定他十字架，定他十字架。如今我们新约时代的信徒常常会不明白，为什么进城的时候才欢呼拥戴，怎么才几天就有这么大的逆转呢？其实我们也想到，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为钉死他的百姓求父神赦免他们，说：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。相信耶稣进城的时候，那些呼喊的百姓也不晓得他们口中所说的是什么，不知道诗篇118篇要如何应用在耶稣的身上。同样的，我们每天，我们每周读神的话，我们真明白我们口中所诵读的吗？今天我们需要圣灵光照我们，让我们能够明白诗篇118篇要带给我们的信息。我们先低头祷告。亲爱的阿爸父神，我们来到父的宝座面前，感谢主救赎恩典临到我们。我们每天都需要主你的话语滋养，求圣灵光照我们，让我们今日能够吃喝主的话，并使我们内里的生命得以紧紧的与主相连，好使我们每天在基督里重新得力，快跑跟随主。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名求，阿们。所以现在我们就来思想诗篇118篇，这是一首弥赛亚的诗篇，也是一首哈利路亚的诗篇。里面的经文其实有很多节我们都非常的熟悉，今天我们就来看诗人在圣灵的感动之下要告诉我们什么。首先，诗人成为神的口，向世人发出呼唤说：你们要称谢耶和华，因他本为善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是的，神创造宇宙万物，也创造了人，一切都甚好，并且神本为善，他是一切善的源头。唯有神知道什么是善，什么是恶，善恶的标准在于神。可是撒旦却要误导亚当夏娃，告诉他们神不让他们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，是怕他们会像神能知道善恶。其实人本来就是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，本来就像神，神自然会希望他的儿女能像神一样能分别善恶。但是人怀疑神的善，神的慈爱，结果竟落入了撒旦的网络，从恩典的位置跌落到死亡。人虽然如此，但神的慈爱永远长存。神的慈爱不单是神的怜悯，神的爱更是指明神的公义，而且神是守约的神，他应许必要成就，从亘古到永远，他永不改变。他应许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，你要伤他的脚跟。撒旦一时的得逞，神最终要将他灭绝，而这个救恩也已经完成。我们如今知道，因着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死里复活，这件事已经成就了。诗人不但向世人发出这样的呼唤，要知道神本为善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， 他更祈愿神的百姓能向世人见证，并与他同声发出这样的呼唤。诗人向神发出这样的祈愿，先是全以色列家所有的百姓，进而祈愿在圣所服侍的这些百姓，最后更缩小到敬畏神的百姓。愿这些群体都能够向世人来见证神的慈爱永远长存。诗人何以要这样的祈愿呢？从旧约的历史我们可以知道，神的百姓，包括在圣所服侍的这些百姓，时常忘记神的慈爱公义，时常忘记神的话，反常常去依靠外邦人的偶像。所以诗人向百姓发出这样的祈愿。接着诗人以自身的经历要来见证神的善和慈爱。诗人的见证，他不是说神如何的赐福于他，而是谈到他在极难中的光景。诗人用极难和宽阔两个词做对比。极难呢，这个词有狭窄苦恼的意思，而宽阔呢，则代表从压迫焦虑或困境中被释放出来，也就是使我们得着自由。在这个世上生活，我们常常感受到我们每天在生活的压迫挤压当中，我们很想挣扎，能够挣扎出去脱去这些，可是不但没有脱去，反而还时不时的有突如其来的状况要面对，对已经很挤压的身心来说，更是让人难以承受。我们常像陀螺一样的转个不停，这时候的我们只有埋头苦干，随时处在紧绷的状态，不敢松懈。为什么？因为生怕掉了一个螺丝，所有的努力都崩塌了。但是我们在这样的绝境中，我们往往就是忘了一件重要的事。我们忘了什么？就是求告神。因为我们实在太忙了，我们无暇，也没有心情安静下来来求告神。其实弟兄姐妹，这是世界给我们的谎言，他不要我们想起主来，因为当我们呼求的时候，神就应允我们，他就要把我们安置在宽阔之处。我们越是感受到生活焦虑到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，我们要赶紧求告神，呼求主帮助。虽然我们生活中有许多的事情仍等待着我们去处理，工作、家庭、人际的关系、人生的难处都还在，但你会发现，当你呼喊出来的时候，你的心就开了，你能自由地呼吸了。怎么能够如此奇妙呢？诗人让我们看见，当我们求告主名的时候，我们的眼目从看环境转向看主，我们的心就知道帮助从谁而来。在这四节的经文当中，诗人两次提及了耶和华帮助，两次的强调投靠神的胜过依赖人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当我们在生活中的绝境的时候，我们是赶紧找人帮忙，因为知道自己无能为力，还是我们有想到神？我们要想到的是，谁才是掌管所有世上资源的呢？我们常常像无头苍蝇一样到处找人，找有办法的人，但当人还没有找到，事情还没有解决的时候，我们的心被恐惧、害怕、忧虑所牢笼，好像整个人被挤压，因为我们极其害怕现今的这个环境，或者是人带给我们的攻击，这样的迫害不会离开， 不会停止。这里诗人让我们看到，当创造宇宙万物、统管万有的神应允我们的呼求来帮助我们的时候，我们有什么可以惧怕的呢？诗人更告诉我们，看见那恨我的人遭报，其实可以翻译的神使我在恨我的人面前得胜。这让我们想到诗篇23篇，在我敌人面前神为我摆设筵席。即使事情还没有解决，但我们知道我们的主是得胜的主，他已经胜过世上一切的权势。而投靠耶和华，也就是在主里我们可以寻求庇护，让主成为我们的避难所。这就像在空袭的时候，我们躲到地窖防空洞，虽然外面炸弹四起，但我们却是安全的。我们有一位无所不在全能的神在我们四围安营，我们还惧怕什么呢？这样的帮助胜过一切从世界来的帮助。当神帮助我们的时候，神会带领我们找到真正合适帮助我们的人，他也可能会翻转整个环境、整个事件。他能成就的超过我们所能想象、所能求的。怎么能够如此呢？在这5节的经文中，诗人让我们看见，让我们知道，因为我们所依靠的名是带着能力的。无论外面的仇敌有多少，像蜜蜂，成群的蜜蜂一样，攻击如何的猛烈，像火着起来一样，试图要推倒我们，要灭绝我们的时候，我们所依靠的名必能帮助我们剿灭他们。这里诗人说你推我，其实诗人用了2次推来表明这个仇敌的攻击是多么的猛烈，用力的推，使劲的推，要叫我们跌倒。但我们能够胜过他们是靠耶和华的名。诗人用了3次靠耶和华的名。我们知道靠耶和华的名虽然是单数，却是涵盖着许多的名。因为神向摩西说他的名字的时候，表明耶和华亚未就是我是，就是我是。每一次我们求告神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经历到许多不同的作为，我们就更多经历神的名。我们可以经历他是全能的神，他是我们永在的父，他是耶和华以勒的神，供应我们一切所需用的。他是耶和华尼西，他必得胜。他是世界的光。我也常经历我们的神是不误事的神，还有许许多多许许多多你可以加上去。这些名不是白纸黑字死的字而已，而是可以经历的名，是活的名，带有能力有生命的名。因此我们可以歌唱耶和华是我的力量，是我的诗歌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。这句话也是摩西带以色列百姓过红海的时候，摩西和以色列百姓向神所唱的诗歌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祷告求告主的时候，我们不是定睛在事情有没有好转，而是定睛在主的身上，信他是守约施慈爱的神，信他的名是真实可以经历的，因为他要成为我们的拯救。这里的拯救不单单是救拔 rescue， 而是救赎 salvation。 因为我们知道仇敌不单单是外面的，更可怕的是那看不见却要让我们死的罪。但神怎么救赎我们呢？诗人看见了， 一人的帐篷。在混乱黑暗的世界当中，竟然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叫一人的帐篷。在那里呢，会有欢呼拯救的声音，因为神的右手高举，神的右手施展大能。右手代表什么？代表能力，代表得胜。诗人在这里三次提到耶和华的右手。在这里，神救赎了我们罪人，成为义人，使我们不致死亡，而要存活。而存活最重要的目的是什么呢？是要不断地传扬神的作为。诗人知道，自己所遭遇的极难，常常是神严严地惩治他，但是神并没有将他交于死地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其实我们最大的仇敌是什么？是我们自己，我们里面的罪。罪让我们不愿意臣服于神。我们有时候明明知道神的话，我们却信不过。我们不愿意，也不想服神的话。罪人里面的己，就是要我们自己做主。即使我们信了主，我们里面的老我还是无时无刻的在启动着，让我们不按神的心意，而是要按自己的意思。我们要依靠自己，依靠他人，甚至依靠其他的偶像，就是不依靠神。并且我们坚持自己的想法，我们不按神的心意来看事情、看人，这都是我们最可怕的牢笼。因为我们不想向着自己死，我们不想致死老我。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，你们与罪恶相争，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，因此他劝勉信徒，我儿，不可轻看主的管教，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，因为主所爱的，他必管教，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。所以诗人知道神严严地惩治他，是为要拯救他，不是要置他于死地。是的，神不但不因着我们的罪孽置我们于死地，反倒给我们开了一个义门，新的门。这个门称义门，这门就是主自己。在约翰福音，耶稣告诉我们，原来圈住神百姓的羊圈没有门，而他是羊的门。他还有羊圈外面的羊，也要领我引他们来归一个牧人。如今我们都是受邀进入这个门的人，主要使我们得生命，并且得得更丰盛。主是羊的门，在他没有不义，所以这个门称为义门。我们这不义的人，单单因着信耶稣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，我们就能够穿上义袍。大家记得马太福音娶亲的宴席吗？主人邀请的人都推脱了，不能来，有事。那么主人就要仆人去大路上，凡遇见的都请来赴宴席。而且主人也预备好礼服，被邀请的人什么都不需要准备，你只要穿上主人预备好的礼服就可以了。但是即使如此，还是有人来赴宴不穿礼服的，而这样的人主人要将他丢在黑暗里。诗篇在这里，诗人告诉我们，神为我们开了义门，邀请我们进入。我们要抓住机会进入到这个门，那么我们在义人的帐篷里面，我们就可以欢呼称颂我们的神，因他拯救了我们，他使我们不致死亡，得以存活，而且是活在义中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救赎我们的主不是让我们信了主以后又回到像世人一样， 只是努力地活在这个世上，最后却走上灭亡。他要我们不再害怕死亡，在他的意中活着。诗人被神的灵感动着，他不但看见义门，更看见为什么会有这个义门为罪人敞开呢？这样的救赎从哪里来的呢？这四节经文是我们非常非常熟悉的，匠人所砌的石头成为房角的头块石头。在新约中的我们都深深地知道，这个石头是指耶稣基督。当时的先知文士长老口中唱着诗篇118篇，但却弃绝了这个石头，还以为自己为神做了大事，焉不知是神自己做了大事。因为人所看不起、所弃绝的这个石头，要成为房角的头块石头，教会要因着这个房角的石头而被建立，教会要成为圣灵居住的所在。神说他不住在人手所造的殿中，但他要住在以耶稣为房角石，每一位信靠神的人被圣灵联络所建立起来的教会当中。诗人当时尚没有办法按着肉眼能够看见这样的救赎恩典成就，也看不见这样的建造，但是诗人在圣灵的感动当中，他凭着信心的眼看见了。因而诗人说，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，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，因为这样的建造不是人所能建造的，也不是人心所能够想到的。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来到世上，世人却不接待他，反倒羞辱、辱骂、耻笑、鞭打，最后还将他钉在十字架上，明明的羞辱他。但神却使他升高，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，叫一切在天上的、地上的和地底下的，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，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，使荣耀归于父神。这个日子不是人能够计算出来的，也不是人预先可以知道的。可是当神的日子来到的时候，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了这个救恩，使我们看见十字架不但灭绝死亡，更带来生命。这就是绝境逢生，因着基督的死带领着我们与他同钉十字架、同死，因着他的复活，我们也与他同复活，不再死亡。世界来的攻击、压迫、罪所带来的死，都不再置我们于死地，我们因信基督而存活。死亡不再辖制我们，因为我们已经从死亡中得释放、得自由，因此我们可以欢呼，我们要喜乐，我们要向主呼喊：何塞纳，就是神啊，求你拯救我。神不但拯救我们，他更使我们亨通。神使我们亨通，正与前面的经文相呼应。当我们在急难中求告神的时候，神就应允我们，把我们安置在宽阔之地，并使我们胜过四面的仇敌。所以在这个世界上，从人的眼中看我们，我们似乎仍然被许多的人事物困住，似乎不得亨通。但我们和诗人一样，我们要在信心的眼中要看见，我们要看见神要为我们行大事。接着诗人告诉我们，这里奉耶和华名来的，原文是单数，是单指一人，那我们都很清楚是指耶稣基督。我们的主 是奉父神的名而来的。记得约翰福音，有人问耶稣说，我们当行什么才算作神的功？耶稣回答什么？信神所差来的，这就是做神的功。我们神的儿女，不但信主耶稣是奉神所差来的，我们自己也是奉主所差到这个世界上来的。因此诗人没有停在欢呼称颂而已，在这里他告诉我们，我们从耶和华的殿中为你们祝福。这让我们思想，绝境逢生的人生之后，我们不单单在教会里面，在神的里面享受一切的恩典和祝福，我们更要成为一个祝福世人的人。这也是诗人一开始第一节就向世人的呼唤和对神儿女发出的祈愿，你们要称谢耶和华，因他本为善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到诗篇的末了，他没有忘记世人，他更让神的儿女们知道，我们活在这个世上很重要的就是要继续传扬神的作为，见证神的作为，要将使人与神和好的恩典告诉世人，并且祝福人。我们活在这个世上，不再是为自己活，不再是为自己打拼，我们有着更重要的使命，就是成为主的见证。见证什么？见证神本为善，见证神的慈爱永远长存，见证神爱世人，不愿一人沉沦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当你觉得活得很累的时候，安静下来想一想，我们是否追求着错误的目标了？我们是不是忘记了我们如今不至于死且仍然存活，不是要让我们苟活于世，也不是要我们拼着老命来证明我是很有能力的，我是很聪明的人，而是有着更重要的使命。因为我们都是蒙主拯救，又蒙主差派，要成为祝福他人的人。人们要透过我们来认识耶稣，看见有义门也为他们敞开。我们容易心累，往往是因着我们被世上的人事物所捆锁着。我们觉得我们为了家人，为了别人，我们有忙不完的事情，但是当我们真的没有事情可以忙的时候呢，我们又觉得好像失去了生活的意义，不知道为什么而活，好像我活着就是等死一样。不是的，这些都是来自撒旦的谎言，来自我们内里老我的自我摧毁。老我总是告诉我们自己，活着没有一番成就，没有一番的事业，你就是枉活了，比死还糟糕。不，今天诗人告诉我们，任何的仇敌包括罪，要推倒我们，让我们陷入到绝境当中，但我们必不致跌倒，因为神帮助我们，我们的主是我们的磐石，是我们的避难所，是我们的高台。即使我们有软弱得罪神，神严严地惩治我们的时候，我们也不至于死，因为神管教我们是要使我们结出义的果子，不是要弃绝我们。我们即使在世上我们一无所有，没有任何可夸之处，我们仍可以像摊子拉撒路，他是神所爱的，单单因着我们信主耶稣基督已将生命赏给了我们，相信我们离开这个世上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像这个摊子拉撒路一样，安稳在亚伯拉罕信心之父的怀中。我们怎么能够有如此的 看见跟信心呢？诗人告诉我们，是神光照了我们。因为如果不是神光照我们，我们的肉眼无法看见，我们的心没有办法体会，我们更无法从心得力。当神光照我们之后，诗人说，理当用绳索把祭牲拴住，牵到坛角那里。这是一个献祭的一个动作。一般的献祭是将祭牲用绳索拴住，牵到宰杀之处，然后在坛上焚烧，将血抹在坛角上。而这里的坛角象征着赦罪、拯救与怜悯，是罪人的避难所。大家不知道记不记得，在列王记上就曾经记载着，亚多尼亚自称为王的时候，听闻大卫立的是所罗门为王，他就很害怕。害怕的时候，他就去抓住祭坛的脚，然后要所罗门不得杀他。但是那里亚多尼亚是自己跑去抓的，而非被牵到那里。这里诗人要让我们蒙神拯救的罪人，理当就当就是应当，要如同祭牲被绳索拴住，牵到坛角，也就是不再按自己的意思行走，完全的顺服的被牵到坛角，如同耶稣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，完全的献上自己。在坛角那里，我们与主同死，也与主同活，因为我们的主是复活的主。但是我们要愿意同死，我们要愿意同死才能同活。正如保罗说的，所以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，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。诗人在这样的领受之后呢，他就再次的向神高唱，向神献出感恩的祭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在敬拜的时候，有时候因为音乐声一响起，因着歌词我们就被感动了啊，甚至流泪。可是生活中或许我们还没有经历到神话语的能力，所以呢，回到家里面面临同样的困境和苦楚的时候，马上我们又回到老我的光景、死的光景、无力的光景。求主怜悯我们，求主也光照我们，让我们天天可以经历他的拯救，经历他的话语是真实的，是带有能力的，他的名是奇妙的，是我们唯一的依靠。相信当我们有这样真实的经历之后，我们在敬拜当中再次向神歌唱的时候，我们不只是因为音乐、因为歌词而感动，而是我们心被恩感。我们在敬拜当中，我们可以灵里与主契合，边赞美边流泪，而且将自己完全的献上，让主成为我们生命的主，并成为他人的祝福。当我们回到家，我们可能还是要面临同样的困境跟处境。我们知道神没有把我们置于死地，他把我们安置于宽阔之处，他成为我们的避难所。我们不需要靠自己来争斗，我们也不需要想要去改变他人或改变事物。神光照我们，开我们的眼，让我们在信心当中看见他所要行的奇事。我们就算在这个世上好像被人弃绝的石头，我们的主也可以使用我们，成为在神的家中可用的宝贵石头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不要让世界使我们身心俱疲， 也不要被世界欺骗。我们在绝境当中，千万不可以忘记爱我们的神，记得先呼求他。这首诗篇是应许，是恩典，是我们的宝藏。让我们把这首诗篇藏在我们的心里，常常的默想这首诗篇。我们的神本为善，他是我们唯一的依靠，唯一的帮助，他是我们的避难所，他是我们的盼望，他是我们得胜。让我们一方面在患难中来呼求拯救，一方面我们在信心中向神称颂，因为知道神的慈爱永远长存。爱我们的神，他必应允我们的呼求，他过去怎么样的拯救我们，如今仍然要拯救我们，将来更要拯救我们，带领我们进入到神的国，得完全的自由。更让我们记得，我们活在这个世上，要成为祝福人的人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父神，我们称谢你，因你本为善，你的慈爱永远长存。愿你的话今日成就在你儿女身上，愿圣灵光照我们，总在绝境中逢生。愿我们在各地都成为你的见证。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名求，阿们。